缘起是意识形态的开始。师父再跟你们讲一讲境界高深的地方。很多人想达到觉悟的最高境界，但最高境界的目的是什么？觉悟最后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要觉悟呢？就是做所需要做的事情，我无所求的去做，用自己的本性良心去做所有的事情，那就是你的目的。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修行。所以修行人要修到自己无所求，没有目的的去修，最后就是达到觉悟的最高境界了。所以和尚走的时候叫涅槃，涅槃寂静，就是完全静了，他就坐在那里，完全没有目的了。过去很多法师，当你们给他东西的时候，他就笑一笑，不接受的，他觉得够了，他对什么都无所谓的，他有一套袈裟就够了，要钱干什么？学佛人要懂得行为的规范，要懂得言语的禁忌。师父给你们讲几点很重要的。学佛仪轨行为规范是什么？女人做的动作要像女人，男人做的动作要像男人。女人不能叉着腿，不能袒胸露背，这些都叫规范。学佛人要认真，要规范。言语的禁忌包括，在学佛的地方不能讲任何荤笑话，讲任何下流的话，讲任何不如理如法的话，语言一定要守规则。还有一个更厉害的，就是意识品行的提高，意识还有品格行为啊。你想的叫思想行为，你意识中想着很高尚的东西，你的意识品行就提高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如果一个人讲话时，无意中碰到可能让人想成是下流的东西，如果有个女的在边上笑了，说明这个女人的思想是下流的。如果你们女孩子长得漂漂亮亮坐在边上，一个男人淫秽的讲了一些不好听的话，如果你笑了，那个男人马上就知道你这个女人不正经。学佛人绝对不能去往那个地方想，尽管这句话带着一点淫秽，你也不能朝那个地方去想，这叫品行的规范啊。意识形态代表人家是否看得起你啊。师父告诉你们，以后要到天上做菩萨，全部都要这样规范的，否则你到不了天上，你成不了菩萨的。因为菩萨绝对不会在天上做这种事的，你做不到这一点，你怎么上去啊？为什么有些人有智慧？就是因为他的意识品行提高了，他不去讲这种人间之事，碰到人间这些不高尚感情事情，千万不能去想，一想，护法神就知道了。不要以为在观音堂不讲，回到家里就可以讲。你们在观音堂里是菩萨，回到家里也是菩萨。你们的嘴巴是念经的，头上三尺有护法神护佑你，你一定不能讲人间不高尚的这种话。你一想这种下流的事情，大脑就会有黑气出来，护法神马上就知道了。很多女人长得很漂亮，打扮得很好看，可是一开口就是下流话，真的是一钱不值。所以修心修行，唯一成佛的道路途径是什么？就是一定要把你的境界提高，因为你的肉身是带不走的，你的身体，你的语言不能代表你就是菩萨。你唯一的能够成菩萨的，以后你能够带走的，就是你的意识、理念和你的境界。只有这些东西，你才能上天做菩萨。所以你们的脑子里一定要干净，修到后来，你们的人格 会变得越来越高尚，你们的境界会提高，你们自己会不知不觉地变得越来越干净。当人家脑子有一点肮脏的时候，你马上就知道了。当一个人自己很干净的时候，当他看到别人有一点点不干净的时候，他就会马上觉得对方很肮脏。大家听得懂吗？师父要把你们培养成以后上天的菩萨啊。佛经上讲，不应问牲畜，一问其所行。你不要去问你生在哪里啊，而是要看你自己所做的行为。很多人说，我出身豪门，我有家庭教养。你们不要跟师父讲这些，而是要看你们今天做出来的行为像不像有家庭教养的人。道理就这么简单。一个没有家庭教养的人就像个无赖。微木能生火，哪怕一根小小的木头都能够生火。菩萨说了，哪怕你家庭出身不好，自己的生活很苦，哪怕你没有钱，但是你是一根干干净净的木头，你照样能够生火。菩萨还讲了五个字，卑贱生贤达。如果一个人的出身不是很高贵，但是照样可以生出贤惠贤达，就是说不管出身如何，这个人只要非常的干净，非常有本事。犹如过去很多做皇帝做高位的人，出身并不都是高贵的，农民工人出身的都有，对不对啊？过去大寨有个农民陈永贵，不是做了国家副总理吗？师父再给你们说说平等。有弟子问师父，师父啊，你平等吗？太平等了，你们修得不错，师父不讲你们，修得不好，师父就要讲你们。你们被师父讲过的人，慢慢改毛病，提升境界，就修得越来越好。骄傲的，走偏的，师父也要讲。修在当中的，师父不讲。偏左偏右，师父都要讲。所以，平等不是绝对的平等，只是有限的平等。平等的意思，就是众生应该获得平等的机会和可能性。今天你们坐在这里都平等，师父讲课你们大家都听进了，但是有些人听进了越修越好，而有些人听过了接下来就忘记了，就没有受益。师父跟你们讲，众生的高低贵贱佛教是认同的，因为这个高低贵贱并不是说不平等，而是因为前世的修为造成了今世的高低贵贱。师父讲一点，你们都有腿，为什么有些人连腿都没有啊？你们都有眼睛，为什么有些人是瞎子？为什么同样都是人，有些人可以活到80多岁，有些人只能活到60多岁啊？这平等吗？完全平等。因为这些是上辈子所修，有什么觉得冤枉的？世界上所有的众生产生于缘起，都是以缘分来论述的。因为缘分开始了，你们人才开始，因为你们两个碰到了，你们的感情生活才开始。这个世界也是这样的，你出生了，你就跟这个世界缘起了。过去有人去听人家讲佛讲法，人家会说缘起两个字，过去了很多人听都听不懂什么叫缘起。因为缘起之后互为因果，就是互相作为因果。实际上只要一个缘分来了，他就在社会上开始有因果了。例如因为你是我的妈妈，你是我的爸爸，所以我有时会对妈妈好，对爸爸不好， 有时会对妈妈不好，对爸爸好，因果就开始了。那么你们到了这个世界上，你们跟人打交道，对有些人就特别好，对有些人就特别恶，有些人你就愿意跟他好，而有些人你就是特别不喜欢，搞来搞去，最后就灭度，感情结束了。人的一辈子，用白话来讲，就是搞来搞去，搞到最后就灭度了，就结束了，不搞了，这是真的。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存在的，因为当人死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没有了，哪个是你的，都是借来的。现在桌子上的这盆花，放上一两个星期后也会灭度的，对不对啊？花也可怜啊，开得这么漂亮，那也要有人去看，去欣赏啊。你们女孩子喜欢欣赏花，可师父看这个花，感觉像塑料花一样的，没有感觉。如果你用心去体验人生，你会觉得人生无限美好。实际上，这个花跟人生是一样的，当它开得茂盛的时候，就是你青年的时代，当它慢慢枯萎的时候，就是你的老年时代，最后花凋谢了，被扔进垃圾桶了，你就结束了，灭度了。所以要趁花儿正好的时候，好好的培植它，让它活得长一点，让它能够给人间带来更多的快乐，更多的芳香。最后有没有？没有了，就是这样的。为什么人们把女人的青春比喻为花朵呢？因为女人的青春就像花一样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啊。不要以为自己长生不老啊。所以，附属支配的众生，一天生，一天灭。因为人生是附属品，真如来人间不是主要的，来人间是要修的，是要回去的，这是一个人间肉体的附属品。最后呢，一天生，一天灭，就是一天做好事，一天做坏事，一天工作，还有一天是睡觉。实际上，人就是一半活在睡梦中，一半醒在人世间，最后呢，就是结束，这就是平等。